他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就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活上活受报。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在基督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在那个时候就按照我们本身所行的怎么样，活上活受报。那就在半空，主耶稣有一个审判台，所有死了的活的基督徒都到那里，半空，主耶稣在半空就审判所有的基督徒，按照我们所行的活善活恶受报。还有一段圣经我们也要读，是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读到十二节。罗马书十四章十节读到十二节，请你听来。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啊，万口要向他承认，万妻都要向他跪拜，而且讲我们个人要把自己的事在神面前怎么样说明啊。当那一天主耶稣审判我们的时候，你不能说啊，主啊，我忘记了啊，我不知道了，我做没做我不记得了。如果你说你不记得了，你忘记了，主耶稣说把那个录像带放来看看好了，那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主耶稣都记载下来的。所以那一天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万口承认，就没有人能够说否认主，只能说主我错了，主我错了。我们记得有一节圣经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不知道记不记得，主耶稣说所有的邪言有一天怎么样，句句都要供出来。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言，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啊。今天我们可以随便讲，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讲，可以跟你家里人讲，什么人你都可以讲，你想怎么讲可以怎么讲。但是那一天呢，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句句怎么样都要供出来。所以今天如果我知道有一个老弟兄，他们曾经给我们青年人讲，他说你们说话要特别留意啊，基督徒，因为我们基督徒真的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说有一天你今天所说的这一些话，你论断人的话，你批评人的话，你发脾气的话，有一天都要在审判台前怎么样供出来。这是主耶稣说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假若你错了，你就求主赦免吧。今天有一条路，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那么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要在神面前认我们的罪。你今天把罪认了，有一天在审判台前，主耶稣审判你的时候，你也告诉主耶稣，主耶稣，我已经认了罪了，这个罪，这个闲言我今天认了。所以我们每一天在神的面前千万不要忘记要认自己的罪啊。或者我们读吧，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节很重要啊。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你最好把这些事情背的，因为有一天你在主的审判台前审判你的时候，你说主啊，我已经认了我的罪了。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的，我认了罪，你就洗净了我的罪了吗？我这个洗啊，今天是2003年，这个今天是
3月29号。
你今天晚上你在主面前，你说主啊，我把我所有3月29号2003年以前不记得的罪，说的这闲话，我现在都在你面前就承认，我都忘记了，主啊，你赦免我，我忘记了，你不会忘记，但是我都求你赦免我，你好好在主面前祷告，认你的罪。好了，有一天主要审判你了，你说主啊，2003年3月29号以前的罪我都认过了。
那
以后你那你要认罪了啊，很重要啊。
那以后祷告，我
跟阿里。哎，这是神的，这是神的话呀、啊！你千万把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要把它记好、啊，背下来啊！因为有一天在审判的台前用得着的，用得着。就是我已经认过了，虽然我说过了，我都忘记了，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带肉体的人，很多话我说了我都忘记了，但是那一天我是清清楚楚的向你认过罪了。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啊，他受浸的时候，受浸的那一天他记得很清楚，我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受浸，受浸的那一天那个传道人一定告诉他，你要把你过去的罪完全认好。所以那个受浸的日子以前的罪他都认完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这里不是要鼓励我们基督徒去犯罪，乃是你不知不觉的犯了罪，你都忘记了。所以每一天那个祷告是非常的重要，认罪的祷告，好不好？好了，你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就必须在主的面前每一天。所以我们刚刚是说时时警醒，常常怎么样祈求啊。今天一个基督徒，所以路加福音21章告诉我们，时时要警醒，常常祈求，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做一个基督徒啊，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一个就是得胜者的背题，得胜者的背题，他是背题的宝座。没有得胜的基督徒要经过1260天，最后是背题的半空，接受主耶稣的审判。所以盼望我们今天都做一个得胜者，你天天做一个得胜者，在主的面前。有一天大灾难还没有来，你就被提了啊，你就被提到宝座去了。最后我们要说一点，就是天象的改变。这个天象的改变，我们是在讲义的121页。我们从121页、122页，一直到123页。那么这里啊，可没有123哈、啊，
没有
啊，没有。那这个我还没有，我在这里没有复印。那么主要的这个，我们不要，我不能够把这个全部来把它讲了、啊，我全部写在这上面，好不好？都写在讲义上面。那么你看，121页我们讲的天象的改变，那就是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29节。马太福音24章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你看，这就是天象的改变了，日头、月亮、星都有改变。那么下面我们就根据主耶稣所说的，然后我们就举了很多的圣经节， 都在讲义上都给你写了，都写了很多圣经节。那么这些圣经节就是有天象的改变。那么我们看这个天象的改变，现在来看就已经有改变了，从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来看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不一定对天文很清楚，但是我们对气候应该很清楚。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天津念大学，北方都是很冷的啊，夏天北方是很凉快的。那我记得我大概四年以前我到北京去，那个暑假一个暑天，北京的暑假的那个时候就是夏天，它的温度达到多少？41度，41度。本来我去住的一个弟兄的家里都能够住，那一次不行了，因为他家里没有冷气，就是电扇，所以必须住的有一个冷气的，租一个房子，他用冷气的。那天晚上又碰见停电，哎呀，睡了一半，冷气也不行了，而且你还有蚊子，你还非得有帐子，帐子又弄在帐子里，拿一个扇子在那里扇。那么北京这种情况很特殊的，所以现在人家讲北方啊逐步的转温了。那今年我们不清楚，今年你看到温哥华好像没有冬天，好像呀，对不对？有雪，很少一点点，去年都很多。那么这个气候的变化，圣经里讲一定有一个气候的变化，天气天象的改变，好不好？这是在主耶稣来以前就要开始，一直到大灾难里头就更厉害了啊！所以最后那个太阳要用火来烤人了。最后啊，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吧，我们读启示录。16章，第8节，启示录16章第8节，这个是大灾难里面的事情。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柄掌管这些灾的神的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你看这个大灾难的最后了，太阳日头那个火的力量很厉害了，烤人了。如果我们不是得胜的基督徒，没有被提，但那一天你就看见天象的改变很厉害了啊，很厉害。好，我想关于天象的改变我们就写在讲义上，我们不一条条去，但是我们就给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提醒，如果你看见很多天象的改变，你要注意啊，要注意。那么最近呢，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就是瘟疫啊，瘟疫我们是已经讲过了。你看这个现在在大陆出现的那个啊，很厉害的啊，很厉害。你看，我记得2个星期以前，我给我的姊妹打一个电话，我的妻子打一个电话，我说我们看到电视很厉害啊，你们这个香港啊，他说哪里有这么凶啊，他觉得没有。但是前天我打个电话给他，他也戴口罩了，哎呀，他觉得厉害了。我们家里因为有一个聚会嘛，有聚会弟兄姊妹来了以后，他就问我，他说我的姊妹问我，他说用肥皂洗碗可不可以啊？他说他们完了，因为都要喝杯子嘛，喝茶，不是一次性的。他说有的人来在家里吃了饭，他说可不可以呢？洗杯子，拿肥皂洗。啊，我当时我跟他讲，我说你是不是用一点那个漂白再洗一洗更好？昨天我听那个广播是讲啊，他说这个病毒啊。是在空气里面可以维持3个钟头，但是一见水就完了，它不能见水，见水它就完了。所以用肥皂，他说洗手啊，这是非常安全的。就提到这个问题，空气里头你一定要戴个口罩啊。而且最近有一个姊妹要从昆明到我家里去，要住在我家里。哎呀，我姊妹听见这个人要来，她吓得不得了了，因为昆明来，从大陆来，带不带这些东西来？ 一带来这个传染怎么办啊？我说那就祷告吧。
所以他去那个香港比昆明还肯定厉害。
啊，是
相反，从香港到昆明，
但是
变量变量，
但是我们家里就比较好了嘛。
对对。
哎，所以到昆明来，如果他带人来，但是你这个家里可能没有，你怎么办呢、啊？好吧，他是想，当然我们这个都靠主了，我们相信这个末了这个时代，这些都有啊，地震也多，瘟疫也要来，那我怎么样呢？那我就是靠主了，啊，我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好不好？感谢主吧，我想我们。今天我们交通的题目这里，我这里写了一个东西呢。今天也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拿到这一个，啊，没有拿到徐弟兄带来的，所以我就写了这个地方。那么七印和后三年半，那么你看到这里就是七号的第五号，就是大灾难，啊，大灾难开始，那就是后三年半，后三年半，啊，大体的时间是按照圣经时间呢。来分他好吧。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得胜者被提，
啊，
得胜者被提，历史历代的得胜者也要死了，
也要被提，
从坟墓里面出来，
出来被提。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读的第七章启示录，没有人能数得过来吧？啊，他们都被提了。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一个题目。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是说到主耶稣在降临的有什么预兆，就是门徒问主耶稣有什么预兆。我们反复讲了有八个预兆，但是有的预兆是比较肯定的，是我们能够看见的，那么有的就是时间比较延长的，不是那么能够肯定的。比方我们举一个例来讲，以色列人要修圣殿，这是肯定的。修完圣殿以后，那还有七年的时间，它是前三年半的，后三年半，啊，这个是肯定的。如果这个圣殿没有修起，看来主耶稣还不会再来，不会来，所以这个时间是肯定的。另外，我们也讲，哈米杰多顿战争也是肯定的，这场战争一定要打。打了以后主耶稣再来，同时我们也讲还有后三年半的大灾难，这都是很明显的标记。还有敌基督的要出来，还有得胜者要被提。至于天象的改变，福音要传遍地极，这些我们就很难决定它的时间了。也许我们认为福音没有传遍地极，神认为传遍地极了。我们认为天象改变还没有到，所以看改已经到了。那你看最近的这个 SARS 这个非典型肺炎，谁敢讲这个就是不是幕后的瘟疫呢？啊，那么这个瘟疫到什么程度，主耶稣就来了，这个我们不敢讲。但是我们能够说以色列人修一个圣殿，那是肯定的，那是我们都很明确的。好，所以我们讲了八点啊，反复的在那里讲，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读透。今天我们要说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讲义第123页的，就是有关基督再临几个重要的真理。我们要把这几个重要的真理要重新讲，然后是让弟兄姊妹啊很明确，还有几个重要的真理。现在就请我们读一段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36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有的人在读这一段圣经，就对主耶稣来的是哪一天来是不知道。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两个字，一个那日子那时辰，在原文是什么意思， 现在请我们翻日子下面那个编号是2250，请我们翻2250。2250，你看这个2250啊，这个字啊，希腊第一个字它是用英文字母来代表希腊文的 Himera 这个字，我们不管它了，英文就翻译是 day 天，也就是哪一天主来的那一天我们不知道，这个字是说，所以中文翻成那日子就是哪一天来我们是不知道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请我们翻时辰是什么意思，是5610，请你翻5610。好，我们一定要翻字典哈，不要翻成汇编了，要翻字典。5610，刘弟兄在前面啊，字典啊，你那个还是汇编啊，对对对，你那是汇字典，对对对，汇编。大家翻到5610，好，5610，这个字在希腊文的这个字叫 Hora， 这个字在英文就是 Hour， 终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他来的那一天不知道，那一天的是哪一个终点是不知道的，好吧，就是我们讲的那日子那时辰，实际上应该翻成是哪一天哪一几点钟，所以说来是不知道的。好，主是说这个问题，因为有的人读了这一段圣经以后啊，他就想主耶稣哪一天来不知道，几点钟来不知道，哎，哪一个月来总是可知道吧，哪一年总知道吧，所以就很多人就算了，现在历代以来算的就太多了，最近算了一次是1999年的7月1号啊，1999年7月1号，有人就先算出来了，就来问我，就是有人讲主耶稣是1999年7月1号，我说肯定是错了，肯定是错了，好不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啊，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讲，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节。弟兄们，论到十号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这一样，你看这个主的日子还是2250呢，就是哪一天我们不知道，但是前面有一个时候日期，看到没有，那就不是讲日子时辰了，那你看这个时候是什么，请你翻翻哈，5550，5550是 time， 英文是把它翻成 time， 那你看后面有一个叫做 season， 看到没有，就是季节啊，哪一季都不知道的，春夏秋冬都不知道，所以不是日子的问题了，就是季节我们都不知道。好，好了，日期这个字就是2540，2540，哎，那么日这个事情就是说日期了，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日期了啊，它也有 season 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哪一年哪一月你都不要去猜了，都不知道的，都不知道的。主耶稣也没有要我们去算，所以哪一天几点钟主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月哪一季度哪一年我们都不知道， time 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不要只根据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来讲时候日子时辰，我们就去算。那么我们来看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几点钟不要去算啊，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别人在那里算啊，某某人算，就这样。我昨天还接到一个从美国来的电话，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个读预言的人曾经写信告诉他，就说伊拉克和美国的战争绝对打不起来，因为他是根据圣经打不起来。那么这个弟兄告诉我，美国这个弟兄说，他说我收到信的时候已经打起来。所以很多人在那里算，我们不要去相信。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去算，而是要我们预备啊，要我们预备。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请我们读二十四章的四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算的日子都是错的，因为肯定你们想不到啊。那就是说要预备，今天我们都在这里预备，就等候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我们要预备。因此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二十六节，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你们不要信。我们不要去相信，因为主耶稣来不要人告诉我们，主会差遣他的使者把我们聚在一起啊。那么我们读第三十一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来了。我们不要去听别人讲主耶稣已经来了啊，这个不要相信，因为来的日期不是人能够算到知道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要不然我们就会误入歧途了。有人来说他算出来了，你就相信了啊。曾经在台湾不是出了一件事情吗？有一个传道人把一批记录一批信徒从台湾带到美国去，他说是那一天他算好了，有飞船，主耶稣要派飞船来把他们接走，不是有这样的事吗？结果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最后他就说他算错了啊，别人把家产什么都卖掉啊，来跟随他啊。所以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第一个真理就是基督在临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算得出来，主耶稣说你们也想不到啊，这个时候。第二个真理就是基督降临的方式，基督是怎么降临的。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第三十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苦，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主耶稣降临是从天上下，他的兆头要显在天上，不显在地上。所以他要降临的时候一定是有大能力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来降临。我们请再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里是告诉我们，主耶稣降临要同众使者一同降临，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头降临，是大有荣耀的降临。那么我们再请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请我们读六十四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好，请你把我们这个讲义上的二十六章的二十四，把那个二十四改了，改成六十四，六十四啊，我们讲义的一百二十三页最后一行，一百二十三最后一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那你看这里主耶稣讲，主耶稣现在是坐在神的右边，从那里降临，而且是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请我们读十一节，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上升天的耶稣，你们看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这样来。主耶稣是怎么去的呢？你看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主耶稣升天是在云彩里面升天，所以主耶稣来也要在云彩里面来，啊，在云彩里头降临。因此，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相信神的话，主耶稣来是在云里面降临。他绝对不会说他有别的路方法来降临。所以现在有一种的说法是主耶稣还要道成第二次道成肉身，这是错的，就是他还要以肉身来出现，这是错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了，他是灵体，主耶稣复活是灵体复活。那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都看见主就喜乐了。你看门都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把门都关了，主耶稣来不用敲门，不用他们开门，主耶稣就进来了。为什么？主耶稣是灵体，灵体是不受任何的限制的， 他来了。所以主耶稣竟然坐在神的右边，是带着灵体。我们怎么知道是灵体呢？现在我们要请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请我们读四十四节，说总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好了，主耶稣是复活了吧，所以他就是灵性的身体了。我们现在是血气的身体，所以我们可以受很多的限制，主耶稣不受限制，因为他是灵体啊。所以这个灵体也很稀奇，灵体啊可以吃东西，但是它不是说非吃东西不可啊。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路加福音。请我们读二十四章。二十四章三十六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魂这个字是翻译错误的，原文是灵字，所以你读这个原文编号你就知道啊，它是四一五一，它是灵字。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烦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灵无骨无肉。灵是没有无骨肉的，但是主耶稣是灵体啊，你看到没有，他还有骨还有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把手和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相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血是流完的。这个灵体啊，他复活了，还有骨还有肉，但是没有血，因为血流了，所以这个身体还可以吃东西，也可以不吃东西，这就是灵体了。灵体什么东西挡不住它。那么有一天我们基督徒复活，我们基督徒也要复活啊，我们身体要改变啊，就要像这个身体啊。圣经里讲，我们基督徒的身体要改变，像这个身体。那么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怎么样相似啊。你看有一天我们也要变啊，我们如果不变，我们怎么能够往上面去啊，相似了，那就是灵体了啊，我们就是灵体。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所有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复活，而且要被提到半空中去，那就是灵体了。那么活着等到主耶稣来的这些人也要改变，那就是灵体。所以我们说主耶稣要来，不会再道成肉身一次了，不会。因此现在在很多地方来，有的人冒充我是基督，你一问他，他有父有母啊，你怎么是基督啊？那在中国大陆河南不是出了一个女耶稣吗？哎， 他自己还讲我是耶稣第二次道成肉身，这个就不符合圣经了。主耶稣不会在第二次道成肉身，他就直接从父的右边驾走云就降临了，先降临在半空体解基督徒上去，然后再降到地上和众使者来打一场哈米杰多顿的战争，这就是很清楚了。所以如果说主耶稣还要道成肉身，这个就叫异端，这是邪灵的说法，我们不能去相信他。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主耶稣用什么方式降临。现在我们再要请读第三个问题，也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24章。请我们读27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就是主耶稣降临啊，就好像闪电那么快，从东一闪马上就到西边了，就有这么快。这里是说的快的意思。那么就有人啊来把这个事情又编了，他说主耶稣降临是先在东方，你看闪电东方，就降临在中国的河南，那不是东方吗？以后啊又从东方慢慢的要传到西方去，所以现在不是有一个邪教叫做东方闪电吗？啊，现在在我们温哥华他已经有网站都有了，他现在还在这里宣传，他专门来搞家庭教会，专门来找家庭教会，哎，来把你掳去。那么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在大陆哈，他是这样做的，啊，那么他就把这节圣经就把它曲解了。那么因为这一段圣经不止在马太福音24章有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也有记载，请我们读路加福音24章。对不起，是17章24节，路加福音17章24节。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17章24节，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一边之照到天那边。好了，这里就没有说东方和西方了。是天这一边照到天那一边，所以你就不能解释说这个他降临要在东方，在中国的河南，这就不对了，因为他说是天这一边到天那边，所以从东边闪到西边的意思就是从天这一边到天那一边啊，他的意思我们就很清楚。所以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明主耶稣降临是很快的，很快的，绝对不能把它解释成他先降临在东边，然后再传道好多年又再往西边去。而且这个东方闪电还是说主耶稣是又道成了肉身，第二次道成肉身，这都是错的。好，我想这是第三个真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现在我们来说第四个真理，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 第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里是说主耶稣来的日子是像夜间的贼一样啊，我们真的要来解释为什么是像贼一样。现在我们再请读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四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上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里是说主来的这个日子啊，就像贼一样啊，就是用贼来形容主来的日子。那再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三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三节，所以一样。我们再请读启示录的十六章，十五节，看哪、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你看，这主耶稣讲，我来像贼一样。好，最后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九节，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用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里为什么说主耶稣来像贼一样呢？那也就是说要我们警醒，我们是想不到的时候主就来了。所以贼的意思就是说谁都不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偷东西了，就要我们警醒啊。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因为有的人现在又把这一节圣经啊数来像贼一样，他就说这个叫悄悄的来。现在主耶稣他说啊，耶稣已经来了，在哪里啊？在荷兰。这现在是悄悄的来，因为是贼一样嘛，哎，悄悄来，以后再公开的来一下，这都是错的，好不好？在这里，我们顺便也和弟兄姊妹讲一个，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子就是儿子啊，神没有独生女啊，所以女耶稣是绝对错误，女耶稣错误的。圣经里告诉我们，特别是新约，神告诉我们，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女儿，请我们注意啊！现在坐在这里的姊妹们，你千万不要生气，但是我们把圣经读了，你就会清楚了。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女儿。现在请我们读腓立比书，或者我们读加拉太书吧，先读加拉太书，请我们读第三章，第二十六节， 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好，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于基督的人都是佩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什么或女，因为在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义了。不管你今天是男的是女的，都是神的什么儿子，这个非常重要，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再读第四章，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七节，或者我们从第六节读起。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现在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叫做什么灵啊？儿子的灵。你看，神没有女儿，你去读遍整个的新约，神没有女儿。我们中文有的时候翻成儿女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不叫儿女，叫做孩子， children， children， children 这个字在希腊文是中性，叫做 children， 孩子。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姊妹也好，你是弟兄也好，都是神的儿子。那你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叫他做姊妹啊？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个肉身嘛，还有个肉身。所以有一个老弟兄说得很好，他说以后我们不要叫姊妹，也不要叫不要叫姊妹了，他说要改一个叫法。怎么叫啊？他说叫 女弟兄，男弟兄和女弟兄都是儿子嘛，都是弟兄，男的就叫男弟兄，女的就叫女弟兄啊。这个很奇妙。有一次有一个长老一个长老，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喊一个弟兄，他说你啊，去把弟兄们喊来，把这个椅子把它搬起啊。他就问他，他说你喊我去找女弟兄还是找男弟兄啊？好了，所以这里啊，我们一定要看见圣经里讲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女儿。为什么圣经里讲神只有儿子？因为儿子才能成为后嗣，你看到没有？你才能继承遗产，女儿就不行了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继承遗产，神给我们的产业都能继承产业，因为我们都是儿子。所以假如说今天来了一个女耶稣，肯定是错的，神没有女儿。而且耶稣这一个字在希腊文是阳性，不是阴性。耶稣这个字是阳性，不是阴性，所以他说要女耶稣这个说法就更错了，因为耶稣这个字是阳性，就是男的，不是女的。好，我想这个方面我们是讲到主来像贼一样，我们就顺便要把这些真理的问题和弟兄姊妹交通，希望我们能够把它说清楚。第五方面，我们要交通主耶稣来，是从降临在什么地方？会不会是在加拿大？会不会在美国？会不会在中国的荷兰？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十一节，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在离开你们被接上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去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主耶稣从什么地方升天呢？你看第十二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他们和主耶稣分手的地方就是橄榄山。所以天使讲他怎样从天往天上去，从橄榄山去，他还要来，要降临在橄榄山。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旧约，读撒迦利亚书，旧约的撒迦利亚书14章。第一节要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我们请领导读一下。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解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这一节圣经是我们读过的，这里就是说耶和华降临是降临在橄榄山，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还要分裂，从北从南到北，一半向南走，一半向北走，中间就成了东西，成了一个很深的谷，以色列人就从那里逃跑。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我们讲过了哈米杰德征战者打仗，这个是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我们在读马太福音24章讲了，有三个集团要来打以色列，一个是东方集团，一个是北方集团，一个是西方的集团，这个我们已经讲过。而且现在我们看整个的局势的变化就是朝这个方向在走。你们看看这个联合国里头啊，原来法国、中国、苏联、美国、英国啊，这都是常任理事国，都是比较团结的，但是这一次打伊拉克分裂了，看看和德国站在另外一边反对美国，苏联又站在一边反对美国，中国也站在一边反对美国，这就发生分裂了。那么你一看中国是在哪，东南西北的哪一边啊？东边。苏联是东南西北哪一边啊？在北边啊。你的法国和德国在哪一边啊？西边啊。你就看见这三个集团现在已经有点眉目出来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西边就是在地中海的周围，罗马帝国要复兴，因为就在这个地中海啊，最早地中海那是谁来统治它？那是更早是希腊来统治它。巴比伦曾经统治过一段，以后希腊又来统治过它，然后希腊统治完了，罗马就来统治，都是在地它的地图啊。都是在地中海的周围。圣经里讲以后这个罗马帝国要复兴，就是地中海周围要兴起十个国家了，十个脚趾头，十个国家，这十个国家也可能就是现在欧洲共同体，就是它的前身。所以法国它是欧洲共同体的，德国也是的啊。你看他们现在反对美国了，反到美国到一个程度，我有一天看这个电视那个新闻，经济的报道，就是欧元跟美元的比值有一天是到了1:1了，那是美元低了，欧元上升了，啊，欧元上升。那么从这里来看，很可能这一场战争打了以后，美国就开始削弱了，那三个集团要出来了。美国削弱，我们会看见圣经里 到预言的最后没有提到美国了，圣经的预言里头没有提到美国，只提到三个集团，完全没有提到美国的问题。所以我们读预言的，我们好好读预言，预言看看，很可能现在的方向是从这方面开始的，啊，方向是从这里开始。那么到最后有一场战争，要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打，就是米杰斗这个地方打，叫哈米杰斗的战争。这场战争一打的时候，主耶稣就亲自降临在橄榄山。所以从圣经里我们就看，主耶稣降临绝对不是在中国的荷兰，也不在美国，也不在加拿大，也不在任何一个国家，一定是降临在橄榄山。橄榄山就是以色列的国里头。那么橄榄山要分裂，那么现在有的人就在那里讲了，橄榄山已经分裂了。这句话是从哪里来呢？就是中国那个东方闪电的那个女耶稣，她去传，她说橄榄山分裂了，所以她就降临了，她橄榄山分裂了。那么我在大概在94年我去，而且现在也有人去，大概去年也有弟兄去，并没有分裂，橄榄山并没有分裂，啊，没有。这个一定要主降临了以后，脚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才分裂。所以有很多的谣言，很多的捏造的话，我们不要去相信。那么也有人就讲，他说地，用这个超声波或者一些东西仪器来测这个橄榄山的下面，好像开始有一点分裂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是说，圣经里讲是主耶稣要降临在橄榄山上，橄榄山才分裂。你现在地层怎么变化，我们不去管它，好不好？好，我想这一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是一个也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主耶稣降临的地方一定是橄榄山。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另外一处，就是马太福音24章28节。知守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很多人在读这段圣经不大明白，什么叫做知守，什么叫做鹰聚在哪里。是不是说主耶稣就像他就是狮首或者鹰？那么这个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也反复讲了，今天我们再提出来。这里是说到的狮首，就是说哈米杰斗顿战争很多被打死的那些人的狮首，将来有飞鸟要去吃他们的肉。那么这一个就请我们读启示录的19章。21节，启示录19章21节，或者我们从19节读起。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众军都聚集，这就是像三个集团了，在大以色列了。那在兽面前呈现骑士，这个兽是代表地球的，呈现骑士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偶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你看，就是这些人，他们的肉飞鸟来吃饱。这就是狮首在哪里，鹰就聚在哪里。所以这是主耶稣要降临以前，这一场战争要打，打了以后狮首在哪里，鹰就聚在哪里。那么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啊，我们也读过，比方在以西结书，我们可以再请我们把旧约的以西结书39章， 七节，一起结束三十九章十七节。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集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和血，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和地上首领的血，就如吃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鼠。好，这里就是讲到要飞鸟来吃他们的肉。那么为什么我们读这个三十九章啊？因为我们看这个三十九、三十八章、三十九章就是讲的北方集团了 特别三十八章我们曾经读过了，你看第六节，三十八章的第六节，就是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急速的脱缰马出和他的军队，他们都要来打以色列，就一夕结束了三十八章三十八章第七节这个我们都是讲过了所以这一节圣经就是这的解释所以如果有人不按照这个圣经来解释，他没有圣经的根据，那我们就要小心了要仔细了。好，后面我们就要讲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挪亚的日子。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节，我们要从三十七节一直要读到四十四节，三十七节读到四十四节。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这里啊，我们看见为什么把挪亚的日子和主耶稣要来的日子相提并论呢？提出来讲呢，因为挪亚在当时的时代啊，是一个异人是一个异人。请，如果你手边有旧约，请你读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底下一句话，挪亚是个什么异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是一个异人，但神要毁灭地上的时候，神要把异人分开吧要把完全人分开吧，神就给他预备一个方舟，他就进去了第九节那么挪亚是一个异人，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两个人在田里，有一个怎么样取一个，那就是异人嘛，那是与神同行的人，那是完全的人，他要被提了。留下了一个，那就要经过大灾难了，你可能没有，就像要经过洪水了，要经过洪水，要经过大灾难所以后面就说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想这里呢，说到挪亚的时代，为什么讲挪亚的日子，专门说到挪亚的日子怎样，就是那一天 洪水要来的那一天，挪亚就进方舟了。那么基督徒，如果我们是得胜的基督徒，听神话的基督徒，顺服神的基督徒，有一天大灾难一来的时候啊，还没有到，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被提了离开啊，这个就是讲到后面了。那么我们还要想清读一书圣经啊，这是讲到挪得的情况。请我们读路加福音17章，而且我们从第26节读起，要读到26节读起，要把读到36节，好吧？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挪得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挪得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挪得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
在一个床上
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失手在哪里，因也必须在哪里。
那么我们就看啊，这里说到挪得的问题了啊。挪得也是个艺人，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的2章。彼得后书第二章，请我们从第5节读起。好，读到第9节，5节读到第9节哈。
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8口，又派令索多玛、俄摩拉将2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艺人挪得，因那艺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大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好，你看呢，挪得也是一个义人，对不对？所以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要把挪得救出来。今天一样，所以这里要讲，那主耶稣要降临的时候，有一批基督徒是得胜的基督徒。啊，这里17章，路加福音17章特别告诉我们，啊，那就是说，两个人在一个船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也许是两夫妻吧，啊，我们不知道，啊，那么要取去一个，被提一个，还有一个就留下来了，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推磨了还在工作吧。因为大灾难要来了，哎呀，有一个得胜了就走了，还有一个，这一个人也没有办法推磨了，你看到没有？两个推不动了，他就留下来了。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个，就是说大灾难来以前，有一批义人或者是得胜的基督徒，他们就被提了。剩在地上的这些基督徒就要经过大灾难，啊，经过大灾难。好，所以这一段圣经讲到挪亚的日子，又讲到挪得的日子，那就讲到得胜的问题了，得胜基督徒。所以我们在刚刚读到路加福音17章，他就讲，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那个生命这个字啊，原文是魂呐、啊， 保全你的魂，魂就是讲到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一个人你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有一天你就留下来了，撇下来，你不能往上面去了，那要经过大灾难。就像索多玛欧门那的人要经过火，像挪亚时代的人要经过洪水。所以用挪亚的日子来匹配主的日子，他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好，我想我们今天呢，主要的就要把这七方面的真理要告诉大家。那么我们要把下一次下个星期六我们就要把整个马太福音24章要把它讲完因为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已经有基础了，就是反复的讲了。好了，我们下一次就把它结束，就是要分段的来把它结束。那么现在我们就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
听到好几处这个什么在哪里印的那个的那个哈米基德顿那个时候，
一个人就是现在只有我们在看马太福音讲的这个事情，路加福音讲的这个事情，一去查就知道了。而且讲的时候都是讲到主降临的时候，和他连在一起讲。柯姊妹今天是第一次来哈，你听到我们讲这个，你有什么感想没有？
我是觉得很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哈，没有像这么分析的很好，那很多的概念就是没有办法去很清楚知道它原始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大家解释大家的，然后让我去想到。911的时候的那个时候，好像在网络啊，在各方面传说的那些谣言，就是关于当时好像有两个还是三个，我现在有点模糊，就是他们预言，就是说有三个什么铁鸟在空中飞过，呈45度角，有没有？最后说是两个三个层次那个，对，那个后来就是因为我。这样太久，我现在也没有记录下，我只当时有读的那一些文章啦，就这些都是以前很当代很有名的预言家预言的，可是他们当时没有飞机，所以他们只能说是飞上的铁做的鸟，呈45度角，那全世界最大的两城市的两座塔，它会被燃烧，所以那时候九一的时候，很多人就把这个拿出来再讲，然后这个预言一直验到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我现在有点模糊了。然后之后最近一直到最近的事情就是，这个像是爱因斯坦还是牛顿，他好像有一个那个什么那个被发现在那个以色列。抱歉，因为我这是当时都没有记录，就是一个很模糊的印象。就是在那个图书馆发现到，就是说。世界末日的这个预言，那因为他是科学家嘛，所以当时他有很多书被翻出来，就是有一本关于世界的末日那个，他没有被没有被拿出来那个，后来好像是这一阵子就被拿出来，好像 翻到他的书，结果他里面提到是比较科学生，就是说当地球怎么样怎么样，太阳系怎么样怎么样，就他那个年大概是好像在100多年的时候，不太知道。就我现在是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是有时候会去回想到那些，可是常常就是打一个问号，这些是什么东西，不太知道，很遥远啊，就觉得很遥远。我觉得这样蛮好，就是
我想我们就是基督徒主要的根据是圣经。你刚刚讲的那是刘百温，中国有一个人叫刘百温啊，他说天上的飞的飞鸟，就飞就是不是鸟啊，所以人家那就是飞机嘛。水里游的又不是鱼，飞鱼，飞鱼是什么？潜水艇啊。人就是这样去想的，就是他是一个预言家。那个中国有一个人叫刘百温啊，我们因为我们今天是读圣经，不是就读刘百温，也不是就读这些，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啊，我觉得这一个呢，是我才是我们正当的路，不是拿别人的来那些预言家来讲啊。所以曾经有一个预言家是日本很有名的预言家，他是很多年以前了。后来就有人把他的话来讲，就是1997年耶稣要降临，好，把他来讲，而且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到1997年，他是大概1995年还是1994年来讲这样的话，而且在教会里面呢公开的就宣传，啊，这样的我们从圣经来看，这就是错误，好，错误。而且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2000年还没有到，就叫千禧年没有到的时候，香港就有的牧师到了我们加拿大来了，他就来讲什么呢？就是讲马太福音24章，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对不对？在田野的也不要回来拿。他是讲什么？他说因为啊，这个2000年这个电脑啊就要受影响了，那个叫做什么哈？千年虫。
千禧虫。
千禧虫就受影响了，所以电梯就开不动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就不要下来拿东西了，你拿不动了。而且在加拿大公开的，很多弟兄姊妹都去听，听了还要收钱的，收门票的。结果这样讲了以后，你看他就走了，现在他就不讲话了，对不对？这是完全他说错了。你看到千年虫根本就没有千年虫出来，哪一个电梯都没有停，对吧？哪一个电梯都没有停，哪一个电厂都没有说没有电啊？那个时候不是很多人去买蒸馏白水吗？对不对？买罐头吗？腾起起来，还有的弟兄姊妹买了以后现在都吃不完，都臭了，好不好？就是这些预言家，这些预言家，那么当时和我接触的就有人讲这一个，而且把弟兄姊妹带到那个摩门教去啊，那里就讲这些事情。所以后来就有弟兄姊妹来问我，我说这是绝对的错误，你们绝对不要相信。结果这个谣言就不打自破了，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好不好？我们乃是唯一的根据就是圣经，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好不好？
我就感觉这个世界，借着可惜借着很多的事情在争夺我们这个信心呢，然后把我们的信挪走，就放到这个我们眼睛能看到耳朵能听的思想可以逻辑 logic 可以相信到的事情，而不是放在神的身上。就是总力量啊，总是就是我们就是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就是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心全部一直都是放在神上。
哥林多后书5章有一句话，我们是凭信心，我们信是为人是凭信心，不凭眼见，这个很重要。我们基督徒一定是凭信心不凭眼见，你不要去看到这个电梯停不停，千年虫怎么样，他又给你讲一个看见什么，不凭这个，那是我们凭信心活在这里，好吧？感谢主吧。 副歌，唱完了以后就把副歌再唱一次。唱第一节啊，这是作者诗歌第一节。
无心的工作主，向你深度谢谢，求你永远发出声。
你就显现了。
中。